主，我们实在承认，主，我们都是在地上的人。哦，主，你的话语，主，是属天的。主，你的话语是属灵的。主，凭着我们天然，我们完全不认识你的话语，唯有依靠你的恩典，唯有依靠圣灵你吹气，说让我们在交通中，说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语，说并且这些话，说是灵，是生命，实在成为我们每天的帮助。谢谢我们的主，将下面这段时间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你来使用，愿你来祝福，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今天我们一同来看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二十六章呢是非常的长，第二十六章呢这里有75节。那我想呢，因为是这些二十六章里面的很多内容都是我们相当熟悉的，我想虽然长了一点呢，我想我们今天还是把它来读完啊。我们看其中不一定是每个都交通的非常的细，我想我们大概能够看出圣灵把这二十六章这一章的内容记下来的到底要说一些什么。我想二十六章大概讲了十多件事情，可能是11件吧。但是讲了主耶稣预言要钉十字架，然后讲了那个祭司长老们他们商议怎么要除掉耶稣，又讲了主耶稣在西门家里玛利亚的香膏的事，然后又讲了犹大见了祭司要来卖耶稣，然后我们又讲了预备逾越节那个的晚餐，然后又讲了实在他们有一个最后的晚餐，然后呢主耶稣预言彼得要否认他，接下来呢到克西马尼院去祷告，然后主耶稣呢被捕的情形，然后呢在公会受审，最后呢讲到彼得三次否认他。那么那么多的内容，我想里面有一个的主题，因为我想马太福音讲的是王，特别是强调主耶稣做王的那一面。那么有些弟兄呢会说，那第二十六章呢你看来看去呢最后是讲到这一位的王被弃绝，那么确实这一位的王被世上的包括公会啊那些祭司啊那些在宗教里的弃绝。不光如此呢我们看到最后彼得是三次否认主，也就这一位王也被他的门徒所弃绝。但我想这一章不光讲的是弃绝的事情，我觉得这一章除了弃绝，关于王我觉得还有两个点我们值得留意。那么第一个呢，讲到王被弃绝这个过程中，主耶稣还是显示出他是做王的时期，他是一个隐藏的王，里面有不少的蛛丝马迹表明虽然你们弃绝我，但是我还是那一位王，这是第一个点。那么第二个点呢，更是主耶稣借着这一章来表明，虽然人可以弃绝我，但是有一天我这个隐藏的王我会显出来。那只是这个王被弃只是一个言辞，不能真正更改这个王有一天要完全的掌权。我想这两个点是我们要有点留意的。好，那么接下来就讲了主耶稣预言要被钉十字架的事。那么从第一节到第二节，那么这里呢他讲耶稣讲完了这一切的话。那么这一切的话呢，我们知道马太福音耶稣一共大致讲了5大段的话，那么这已经是最后一段的话了。那么这最后的一段的话呢是讲到末世的事情，讲到末世的事情呢从23章结束一直讲到25章结束。那么讲到25章，我想弟兄姊妹们上次也一定读过25章。那么25章呢是讲到10个童女的比喻，25章呢也讲到才干的比喻，讲到仆人。那么25章呢最后也是讲到绵羊与山羊。那么我想只是点出一点那个绵羊与山羊，25章最后一节说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 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那么当中呢，有一点我们不能混淆。那么绵羊和山羊讲的是谁呢？绵羊和山羊讲的跟我们是没有关，讲的不是基督徒。绵羊和山羊讲的是万民，讲的是将来在大灾难中啊，那个绵羊和山羊，绵羊是指那些是恩待款待啊，那个神的选民的那些的人。那么山羊呢，是讲的是啊，没有坐在基督身上，没有坐在那最小的那个弟兄身上，也就是说那些对神的选民没有那样的来尽他们应该所做的那一切，来看顾的那一些人。那么这个是万民，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所以将来绵羊马上就，山羊马上就要扔到火湖里去。那么绵羊就是那些义人，说要往永生里去。那这个永生跟我们今天不一样的概念。今天我们是信耶稣，我们得了永生，有主耶稣的，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是到永远里面去，但是我们是有这个生命在里面的。但那些的义人，他们也是一些不错的人，他们因为恩待以色列民啊，他们也是当初有着在大灾难中有这样一个永远的福音啊，有那样的传的时候呢，我想他们也是愿意归向神的那些人。那么这些人呢，他们是到永远里面去，但是他们没有永远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跟我们是不一样。他们没有到火湖去，没有到永远刑罚去，他们是跟神可以，他是永生。但这个永生不是指得永生，是指进到那一个永远的生的当中去。好，那么这个点我想我们稍微有点留意。那么第五段话说了，说好了五段话，那么接下来就26章开始了。那么26章讲到主耶稣就要来为我们要被抓住，被最后要被钉死。那么也就是说，如果主耶稣只讲了五段话，马太福音我们知道，特别是讲主耶稣是讲了很多的话，所以马太也特别留出了非常多的空间让主耶稣去讲话。但是话说回来，如果没有26章开始的那些内容，那么主耶稣讲的这些话全都什么？全都是只是空话而已。那么主耶稣最后一定要通过这里要逾越节，要被钉十字架，要这件事一定要显出来。那么这里他特别是强调了，你们知道过两天就是逾越节。那么我想旧约的人他们确实不明白真正逾越节的意思，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就要把什么叫逾越节的真正的意思要显出来了。逾越节真正的意思，那就是指向主耶稣要被交给人，要钉在十字架上。那么今天我们容易明白，但是那个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容易明白。那么过逾越节是什么时候呢？过逾越节是说再过两天就是逾越节。那么接下来下面是记了什么呢？下面记的是在伯大尼西门家里这件事情。但是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福音书，像约翰福音，他就告诉我们这个是什么，在逾越节前的六天。那也就是说伯大尼那件事情发生在先，主耶稣一开始说话这件事发生在后。那么马太福音这里没有怎么样，没有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写。那么为什么？那么当中呢有一个26章第3节说到那时，我想这个当中是要发生一个对比。那么主耶稣讲了那些话之后，而且呢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聚集要商议。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说主耶稣那些话没有讲完，如果说主耶稣还没有说那样的预言，也就是神的时间还没有到，那么这些的祭司长和长老他们就没有办法来商量要怎么样来杀他。那么这当中一切的表明，一切都在神的管理之中。我们所以看到在其他的福音书中，特别约翰福音常常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弄了半天以为祭司长和长老他们商量了可以把主耶稣除掉，不是，因为神安排好，主耶稣的话也说完了，他也知道这个时间到了，那个时候你祭司长长老才有办法来做这些事。但做这些事之后呢，主耶稣马上带到6节到13节，讲到伯大尼那件事发生在之前。为什么要讲这一件事情？因为讲这些事情是为了来跟祭司长和长老的这一个来做 对比。那也就是说，对，虽然宗教可以反对我，虽然这个宗教背后是撒旦，是仇敌，撒旦好像要暂时得逞了，但是主耶稣要告诉他们，不，有一个伯大尼。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的话，那么伯大尼是指教会的一个雏形。那么也就是说，主耶稣要借着这个告诉大家，对，我今天可以暂时被你们抓去，我甚至被你们钉死，但是有一件事，有一个光明的事情，有一个教会要产生。不光教会产生，在六节到十三节里面，他也告诉他，他用膏来膏他的头，膏他用油来膏他的头，这里就指明是什么？是把他膏成王。也主耶稣表明，对，你们今天可以对付我，但是我是王，你们不承认，有人承认，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想当初门徒是没有懂，今天我们都懂了。那主耶稣要向仇敌说呀，我一切我都知道，今后的一切的事我全都知道，全部都掌控。所以说如果我们看二十六章，我们会看到好多的时候，主耶稣说过两天要怎么样，那事情就是要过两天成就。然后你看第十二节，他说什么是为我安葬的，主耶稣知道他要安葬。然后到了二十一节二十五节，主耶稣知道犹大要卖他。然后三十四节，主耶稣知道彼得要三次不认他。那么到了二十四节的时候，他就说正如经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了三十一节就说因为经上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到了五十六节说应验怎么样怎么样。主耶稣把这一切说出来，表明我是仍然是掌权的，你们这些干这些的事情我全部都知道，这些事情只不过说我父神预先就准备干的而已，你们去干好了，但是有一天这些事情我全部全我那个一切的权柄我再要拿回来的。好，那么接下来祭司们真的就商量了。那么祭司们商量是什么呢？他们要用诡计来拿住耶稣，而且说当节的日子不可。那么也就是说，在祭司长他们心中，民间长老心中，不能在逾越节那个时候杀他的，因为这个过节的日子最后什么，他们惧怕老百姓会发生乱。但是呢，最后实际上主耶稣是说什么，过两天就是逾越节，人只要被交给人。主耶稣偏偏就是要在逾越节被钉死，虽然人的想法是想了各种的诡计，但是主耶稣说我就是，你想避开那一天都避不开，我一定要逾越节被钉死的。因为逾越节被钉死，这样才能怎么样，才能表明旧约逾越节到底那个目的是什么。所以神算好那个日子啊，就是说人说人算跟神算，其实人这个不是人，这个背后是什么，是有鬼，所以鬼算和神来算，是我们的神其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安排好这一切了，在旧约的时候也已经透露出有很多了。所以这里主耶稣反复的表明他是王。如果我们要去读其他的福音书，你看主耶稣就说我有权柄舍了，然后怎么样我也有权柄将他拿回来。所以主耶稣我是王，你们今天以为把我除掉了，除不掉的，我今天是我自愿给你们舍掉，如果我不舍，你们根本对我没有办法。那么我们再看，如果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看到是父神定义将他压伤，不是因为你犹大把我卖掉了，不是因为你祭司长有什么本事，不是因为罗马兵丁有什么本事可以把我钉死，因为是父神把我压伤，所以不是人能，乃是时候还没有到。时候没有到的时候，你想都不用想啊。但是现在时候到了，不是你的诡计，不是你有办法。主耶稣什么？如果我们看其他福音说，那一天主耶稣自投罗网，主耶稣知道犹大知道他在会在哪里，主耶稣你知道就知道，我今天偏偏就是跑到这个地方来被你抓住。那么仇敌以为什么？仇敌以为得逞了，哇，主耶稣你被抓住了，终于把你除掉了。其实他却不知道，就是因为这么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败坏了那掌死权。仇敌以为得逞，其实仇敌的死权，仇敌的权就被夺去了。所以说在这里犹大是怎么，如果在别的福音书中我们看到犹大是被吹的，主耶稣说哎呀，是主耶稣说你所做的快快做吧，也就是说主耶稣不让你做，你犹大不用想做。今天主耶稣觉得时间到了，所以到了约翰福音十三章二十七说撒旦入了他的心，主耶稣说什么，你所做的快做吧，所以时间一到就是要去做的。 那么也就是说，从神的计划的安排中，有人这样说，我觉得很阿门。一面是神的恩典，神的救恩，一面是人的罪恶，那些宗教，那些鬼的罪恶。恩典也好，罪恶也好，最后怎么样，都向同一个方向去。那个的方向是什么？是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神也是往那边。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2章23节，他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也就是说神早就定旨先见了。犹大做了一件什么事？犹大只是在时间上被配合，不，那个配合上去。所以有位老弟兄说过啊，他说啊，我们要被神用啊，我们要成为神的器皿。但是被神用的不一定是神的器皿。犹大有没有被神用到？犹大被神用。但这个被神用啊，那个是很糟糕的事情。他们说被神用的最多的是谁呢？是魔鬼，撒旦。撒旦被神常常用来什么？用来完成神的计划。撒旦常常被神用来什么？用来造就神的百姓，神的儿女。撒旦常常用来什么？最后让神得荣耀。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是被神这么的用，我们要身为神的器皿。那么这是一个点。那么接下去就在第三件，就讲到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家里。那么这里头有意思，如果我们看其他福音书，特别像约翰福音书，他就不讲大麻风了。那为什么马太福音？我们知道读四福音的书的时候啊，那每一本呢有些事情都差不多的，都记，或者有些事情呢好几本书都记。那么但是记的当中呢是有不一样的。那么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家里，为什么讲大麻风？约翰福音不讲，约翰福音讲生命，约翰福音讲得很高，讲的是生命，15天的生命。那马太福音不行，马太福音我们知道有一个的主题讲到王，也第1章21节讲到什么？耶稣，他叫那个名字要叫什么？叫耶稣，耶稣什么啊？要叫他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所以马太福音有一个比较重的是讲到罪，所以说这里是大麻风，表明什么？表明是罪人。那么知道这留意当中呢，玛利亚呢有很多的功课要让我们学。比如他这里有的福音书就没有那么记，说是趁着耶稣坐席的时候，今天要趁着耶稣。那么主耶稣说，这是为我安葬所做的。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安葬的时候，当主耶稣他被钉死之后被取下来的时候，身体那个时候有什么？有尼哥底母，有约瑟，有很多人都要去安葬他。但那个时候已经什么？已经太晚了。那么今天告诉我们，我们今天要坐在神的身上，我们一定要趁着还有机会。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哎呀，过了一些年，哎呀，我们早该更爱主一点，我们早该更多的服侍主。但是一看，很多时候时机过去了。今天告诉我们要趁着。那么这里而且是安葬，而且这里告诉我们它是交。我们都知道啊，这里交呢是表明是什么？表明毫不吝惜。当然我想马太福音重点的不是讲那个，但是这是当中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学习。如果你看其他福音书啊，你会知道那个香膏啊是极贵的，是真拿达香膏，那么是个女孩子用来为将来要预备的，所以这个是非常宝贵的。那么玛利亚呢在这个当中呢显明了对主耶稣的爱，他是一个时机对，另外他的爱的方法也对。有些弟兄就说他是什么？他是全心的来爱他。你看什么叫全心的来爱他？为什么玛利亚能够趁着机会？你说你我今天也想趁着机会多爱一点主，但是你今天趁不了，因为你不知道神在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但玛利亚有一个特点，什么？玛利亚她能够常常的听主的话。今天我们不太能够花时间听主的话，玛利亚知道主耶稣讲话。你看那些门徒都搞了半天搞不清楚那个主耶稣在讲什么，玛利亚知道，她能够坐在主的脚前常常的听。哦，她知道主耶稣讲哦要被钉死要怎么样，那些门徒听了也就好像没有什么明白。所以首先你怎么能够趁着机会呢？能够按时能够做呢？要有玛利亚那样用心的听。玛利亚而且她不光是用心，她是尽心，她是尽力爱主。看如果在其他的福音书，玛利亚不光是浇那个油，我觉得浇这个膏油啊，这个真的是很了不起。玛利亚还做了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了不起。她什么？她当众去用头发去擦主耶稣的那个脚。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很从人的角度来很羞辱的事情。今天如果你有膏， 你今天如果你有一瓶膏油，我相信你今天把那瓶膏油去膏主耶稣，你可能还愿意。今天要你跪下来，要你用头发去擦主耶稣的脚，我相信这件事情可能是更难的一件事情。我们知道，如果在别的福音书，你说这个房间里香气什么时候溢出来的？是玛利亚她甘心来这样的来侍奉主，她承受了一般人认为是羞辱，放下自己的身段，最后来这样的做这件事，坐在主耶稣身上，最后房间里香就满溢出来了。而且你知道，她这里是全心全意，全意是什么？她是打破，她不是把盖子拿开来就留一点点啊，她就把它打破了，打破之后是浇在主耶稣身上，所以她是什么？她是毫不吝惜的，一点不吝惜的，全部的给主。所以这个是玛利亚要让我们学的。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的记载是有讲究，那么有些地方呢告诉我们，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要抹他的脚，那么这里特别是讲到浇他的头。那浇他的头呢，这里面是跟王有关的。我们知道王，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君王、祭司、先知，他们要被膏的。所以当你膏他的头的时候，也就表示什么？玛利亚承认什么？玛利亚承认主耶稣是王。在整个的马太福音中，主耶稣那个做王的完全的彰显没有显出来，但是我们知道时刻的主耶稣表明他就是王。我们知道在主耶稣还是婴孩的时候，还在马槽婴孩的时候，那是什么？那个时候三个博士来了，他们献上什么？献上黄金乳香末，那黄金表示什么？就是承认他是王，承认他是神的性情。所以在这个当中，主耶稣常常告诉别人，你们可以拒绝我，但是我是做王，这个实际不会改变。所以这里有讲究，而且不光浇在头上啊，我觉得到了十二节他还将香膏浇在我的身上。我们知道讲到这些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头和身的时候，我们总有一些，总会带出一些联想。因为我们知道伯大尼是教会的雏形，我们知道伯大尼这个地方，我们知道在圣殿里主耶稣得不到安息地方，伯大尼这个地方主耶稣是一个家。我们在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也特别交通过这一点，因为在伯大尼，当然这里没记，那么伯大尼我们知道有玛利亚、有马大、有拉撒路，在伯大尼有玛利亚的爱和奉献，在伯大尼有马大的侍奉，在伯大尼有拉撒路的见证，这就是神要教会所有的。所以这里他讲到浇在头上，也要浇在身上，总给我们有一些的联想。所以你最后到了第26章61节的时候啊，别人告他说你要拆毁神的殿啊，然后呢3天后要重新建造起来啊，我们知道其实主耶稣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他没有讲他自己要拆毁。那么如果我们去读到约翰福音2章的时候，告诉我们什么？这其实是人把那个殿拆毁，主耶稣死里复活3天之后，什么那一个荣耀的教会这个身体要被建立起来。好，那么这里呢，当玛利亚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呢，那些门徒呢都不喜悦，门徒都说何用这样枉费呢？我们知道这里一个枉费两个字很宝贵。我记得过去啊，读弟兄的书啊，读到书啊，弟兄就说，我们今天啊，我们要像玛利亚那样，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一生要枉费在主耶稣上。什么叫枉费呢？今天我们跟主耶稣之间，我们都不枉费，今天我们都要算得失。哎呀，我这么爱主得不得，我吃亏不吃亏啊？我这点时间给他，我还有这点时间我还要给自己的。但我们知道其实我们的一切都是枉费，枉费就是说不计代价，我根本不管啊，到底值不值，只是主耶稣我就应该给他。那么当然知道，我们知道枉费呢，不同的人，犹大这个人呢，这个枉费更厉害。有的人说一句啊，说犹大不要说高油浇在主耶稣身上，浇给主耶稣一点水啊，这主耶稣跟犹大都觉得枉费的，因为主耶稣在犹大心中是没有价值。那些门徒呢，觉得呢，把这个高油全都给主耶稣啊，他们觉得有点浪费了，他们觉得世上还有很多人的需要啊，我这个可以30两银子啊，可能全给你太多了。那么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来枉费。玛利亚就是一个枉费的人。弟兄们常告诉我们，在这2000年来，在教会历史上，那些最有头脑的，那些最好的，我们今天想象这些人去做银行家了，去做电脑了，做工程师了，为自己谋幸福了，不，我们弟兄们说，实际真正这2000年来，那些最有头脑的，那些最蒙恩的那些人，他们都怎么样？他们都把自己的一生 枉费在，是不计代价的给了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当玛利亚这么做的时候，最后主耶稣说，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做个纪念。我觉得主耶稣这句话把玛利亚这件事情评论得非常的高。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中啊，在主耶稣活在地上的时候啊，可能有很多人做了很多的事情，但好像主耶稣没有对另外一个人说啊，无论拿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还没有给那么高的评价。那么为什么？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什么叫这福音。今天呢，在世界上呢，很多人呢，就主耶稣开始说，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说啊，他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在马可福音说，你们要行善，随时都可以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只是你们不常有我。所以这个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叫福音？福音最高的目的是什么？福音最高的目的是我们的主。今天有很多人，今天是传福音呢，是在传的当中呢，比较注重社会福音。啊，好像让人得到一点关怀啊，让人得到一些怎么样啊，不错。我相信当初就好比西方国家到中国去来的时候，当然先办一些医院啦，先办一些教育的那个啦，但是个目的为了什么？目的不是为了这些东西，目的为了借这个场合能够传福音。但是人呢就没有办法，弄着弄着呢，人就看人要看过神啊。有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有些西方的宣教士呢，传着传着呢，最后传西方文明去了啊。很多那个这人就没办法，明明当初是为了传福音的。那这里告诉我们，最重要的这福音不是社会福音，福音的目的是有弟兄说，对主的价值有真正的估量。福音的目的对主的价值，就是让我们知道主是什么价值。主的价值是配我们一切要给他的。说你看约翰福音十二章告诉我们什么？在西门家干什么？在西门家是主为主耶稣预备了筵席。什么叫为主耶稣预备筵席？为主耶稣预备筵席，今天请人请你吃饭，为你预备筵席，为了什么？为你得到满足。所以这里为主耶稣预备筵席，就福音的目的是为了让主得到满足。那不光如此，当我们传这福音的时候，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都传一个简单的福音，告诉你，哎呀，你信耶稣啊，信了耶稣你就不至灭亡啊，你就反得永生啦，你就上天堂啦。好，这只是福音的一部分。福音什么叫这福音？那么这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我们信耶稣的那一个时刻，我们的灵从死的当中我们活过来，我们的灵我们可以说是得救了。但是全备的福音还后面还有魂的得救，不光魂的得救，我们有一天我们身体还要得赎。所以这里讲到这福音就是完整的福音，什么意思呢？当玛利亚这个香膏这个玉瓶里面是个表号，这里面有个动作，这里面动作除了是爱耶稣之外呢，还有一个表号，还有一个记号的发表。那么非常清楚的解释这一处呢，是在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讲到是什么？我们这些人什么？是有宝贝在瓦器里。我们今天那些得救的人，我们在福音里的人，我们都是一个瓦器，瓦器是没有什么用的，但是里面有个宝贝，宝贝什么？是基督。但你怎么样让这个宝贝能够出来呢？今天基督闷在我们的里面，最后别人看不到我们身上有基督，基督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是瓦器，我们今天瓦器把基督闷在里面了，关在里面了。所以最后要怎么样呢？我们这个瓦器要被破碎，瓦器破碎之后，这个里面的宝贝才能出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接受十字架的功课。所以这里他那里的一个目的是表明什么？表明是这个的玉瓶，就像里面香膏是很宝贵的，但这个玉瓶把香膏封在里面，别人闻不到香味，这个玉瓶要怎么样？这个玉瓶要被打破。好，这是第二个点。那么第三个，讲到这福音的时候，我们知道这里告诉我们，他是为我安葬所做的，也就是说要主耶稣要死，主耶稣先要经过十字架。但是我们知道这里他告诉我们，主耶稣还是一位王，你怎么成为王呢？主耶稣死里复活，然后升高，被称作，然后被高举，他的名高过万名，所以他是万王之王，万气都要跪拜他。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什么叫这福音。这福音就是福音，就是目的，福音的目的是为了让人 恢复神起初人还没有犯罪堕落的时候神造人的目的，这个目的是要进到人的荣耀当中，要发表神的荣耀。所以什么叫这福音，就打开了一条路，恢复神起初造人的目的，这叫做这条路。这条路是什么呢？十字架进入荣耀。刚才弟兄也在讲，有一年参加西岸聚会，十字架啊，那个十字架那个主题是什么？是达到神永远旨意的唯一途径，十字架。所以这福音是表明十字架是道路，最后要到荣耀之中。好，那么这个是第三件事。那么接下去呢犹大就要卖主了。接下来犹大卖主呢花了多少钱呢？花了30块钱，那就14到16节。那么30块钱在圣经中呢，至少有三处记载30块钱。那么第一个呢，前面我们这是个对比，看前面是玛利亚是爱主，那么玛利亚爱主这个香膏值多少钱呢？如果我们要看其他的福音书，看其他的福音书，他会告诉我们，那么这里呢是30块钱，所以这是30块钱。那么犹大他也是30块钱。那么还有一处30块钱呢，在出埃及记21章32节，那个时候讲到呢奴仆啊，讲到个婢女啊的价钱呢就是30块钱。那么也就是说这里表明呢，一个是玛利亚怕他把香膏把他所有，这是他给心上人的哦，这个是为着心上人有一天他出嫁准备的，这也就是他的全部的心思，这30块钱全部都放在主耶稣身上了。但在犹大的心中呢才30块钱，也就是只不过是一个奴仆的价钱。所以在犹大的心中啊，主是一点价值没有啊，那个是只是那样。但是问题还不在于这里，问题是这30块钱谁定的？是主耶稣定的。这30块钱犹大卖他，还不是因为你犹大说他30块钱。我们知道主耶稣他是神，他是也是神的儿子，但他撇弃他的荣耀，他降卑，腓立比书告诉我们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是主耶稣什么？是甘愿成为奴仆，被你按照一个奴仆的价钱卖掉。所以我们当中看到，从神的角度看，从犹大的角度看，从玛利亚的角度看，我们都知道。但主耶稣说，对，我是一个奴仆，但是你不要搞错了，我仍然是君王。就像波士当初还是来朝拜，我还是一个君王。那么这里呢，从那时起犹大干嘛呢？犹大就找机会。我们刚才讲过了，犹大是挖空心思找机会。但犹大有没有办法找到机会？犹大是没有办法找到机会，你没有办法去。今天神开了那道门，神要那个时候时间已经到了，你才能跟得上。哎呀，仇敌啊，好不容易，你看那些祭司长、文士、那些法利赛人，他们想了半天怎么弄、怎么弄、怎么弄，弄了半天是什么？其实什么？其实跟你们都没有关系，这些什么都是神的时间的安排，不是你们什么找机会的问题。那么另外一个点，那么这里的时候呢，如果我们去读路加福音22章，那么讲到当这个时候，当犹大卖的时候，就当下26节14的时候呢，说这个时候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那么也就是这是第一次，一共我想圣经大概记了2次，一次是第一次他去卖之前，第一次说撒旦进了他的心。那么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如果说之前犹大想卖出可能还卖不了，那神允许了，在这个时候神允许了。那么我也相信在这之前，神虽然早就预先就知道犹大有一天要卖他，但是好像在这之前啊，好像神，你说神有没有给犹大机会？从神预知的角度，他知道犹大一定要卖他，但从神跟人的关系来说，之前怎么样，你犹大也许我相信有做了，在之前啊，也许也做了一些不对的事情，我相信一直在主的身边，主肯定也给他有好多的机会。所以犹大这个人他是死心塌地最后是要卖耶稣的。所以说到了这个时候，我想神也时间也到了，这个时候你这个啊不是器皿的，但是给神用上了。那么对犹大来说，哎呀，所以后面说他都不生在世上倒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时间是配合的。那么接下去呢，是到了预备那个26章16到19节，是讲了门徒来问耶稣，就是要预备逾越节宴席。那马太福音呢记得比较少，当然这里讲到的除酵节，我们知道除酵节是在什么时候呢？是发生在 逾越节之后。那么所以这里的除酵节呢，不是指逾越节后的啊那个一个星期那个除酵节，那么这里呢是指逾越节前之前的除酵，或者说是27章62节的预备日。那问题呢是在这里呢，马太福音记得不多，但是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福音，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之前我们看过的前面讲到主耶稣什么去预备驴驹啊，那个时候最后是进耶路撒冷，都显明神的权柄。那这里也是，其实主耶稣吩咐他们跟门徒们说，你们怎么样，最后都什么，门徒们跑去果然怎么样，所以表明了主话语的权柄。所以无论从哪处看，主耶稣都是表明他还是一位王。那么到了晚上，好，那么他们就坐在一起了。那么坐了晚上坐在一起，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呢就表明说，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了。那么这个人呢是谁呢？是犹大。那么其实当然主耶稣不是到那个时候才知道。那么主耶稣什么时候知道呢？主耶稣是在呼召这些门徒之前就知道了，所以他通宵祷告。很多弟兄们都觉得主耶稣通宵祷告有一个目的，因为他知道有一个犹大在身边啊，这个犹大在身边啊，主耶稣的一辈子啊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么为什么要允许犹大放在身边呢？也有弟兄，我想我们上次有一次我们也在讲呼召选召门徒的时候也点到过，弟兄觉得为什么有一天主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神的羔羊，他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任何的方面来见证都要说主耶稣是一个没有瑕疵的，他是个义人，他是不该被钉死的。所以最后你看人都觉得他没有罪，比拉多也查不出他有什么的罪来，最后连什么连犹大都说啊，这个人都什么，犹大都觉得是卖了无辜的。我们到27章就知道，那么犹大是谁呢？我们在约翰福音告诉犹大就是代表撒旦，也就是说神那时候知道，好，就允许一个撒旦下面的人，代表撒旦的，你在我周围啊，最后要连什么，要连撒旦下面的人嘴巴中都得说出，哎呀，主耶稣这个人真是无瑕疵的羔羊，你们别人说了还不算，好了，那神说怎么样，公平不公平，你在我犹大在主耶稣身边，主耶稣一举一动哪怕有一个小缺点小错误，那犹大都能够看见的。但是最后有一天犹大说这是卖了无辜的。但是对主耶稣来说，犹大在他身边是件非常难过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一辈子学了一个功课，叫顺服的功课。圣告诉我们，因着苦难学了顺从。当然我们知道最大的是在十字架上，在科西马尼园，在十字架上顺从。但我相信啊，接纳犹大这个人啊，在他身边啊，哎呀，这都是件很痛苦的事情。从一般人角度来说啊，这个人将来有一天要卖你，这个人在你旁边老是要捣乱，这个人在旁边总是图谋不轨，在你旁边怎么样，这是件很难受的事情啊。我不知道我们感觉，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旁边有个人啊，我觉得在旧约的时候有个大卫啊，我觉得大卫身边有个约押啊，这个约押呢他又挺有本事，但这个约押呢总是给大卫有难处，那大卫也赶不走他，好像到最后就也就一直要在旁边。那我就觉得这个当中呢，就神允许犹大一直在旁边。那么他怎么样呢？所以他都是一直是仰望父神，他每次碰到难处的时候他仰望父神顺服，父神说你要招这个人，好，他就经过祷告，一个晚上祷告，我想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要把他来啊来当做一个门徒来。好，那么这里呢有一个的地方，那么是不是那一天主耶稣就把犹大这件事就泄露出去了呢？你表面看好像哦，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一个要卖我咯，大家都忧愁，是我吗？主耶稣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那么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福音书，约翰福音13章26节，耶稣就蘸了一点饼递给加略人西门的儿子犹大。主耶稣有没有告密？主耶稣有没有泄密？主耶稣有没有把犹大告诉大家是他是卖我的？确实没有。因为为什么没有呢？因为如果我们从其他的福音书我们知道干什么，这个时候啊犹大就出去了，大家不知道他是去卖，大家以为什么，大家以为他要去为过节啊什么买东西，所以有人说到说犹大出卖了主耶稣，但主耶稣没有出卖犹大。所以走的时候门徒都还不知道，以为他去买东西过节或者周济穷人。我们从约翰福音13章28到29节可以看到。那么这里主耶稣说了，这里主耶稣说你说的是，我想这个你说的是只有谁听见？只有犹大能够听见。所以他说同我站守 而不是专指那一个那一秒钟给我沾手。如果这样一说呢，门徒们都知道了，他是沾手是指他最亲近的这样一个。所以主耶稣对犹大虽然卖了主，但主耶稣怎么说的？主耶稣说，哎呀，但卖人子的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什么意思？这句话是主耶稣为自己说的还是为他说的？中文这次没翻好，中文后面如果参原文说，那人不生在世上对他倒好。主耶稣不是说，哎呀，这个人不生在世上倒好了，我就不会被出卖了，不是，所以说对他倒好。主耶稣说，哎呀，你看圣经告诉我们，恶人灭亡不是神所愿意的。所以犹大对主耶稣是毫无情感的，犹大对主耶稣给点水我想都是枉费的，但是主耶稣毕竟你是我招的，你卖我，但主耶稣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所以说这里你看，如果到了26章50节、我们都还看到啊，他这里说有朋友，朋友这几个字，说主耶稣还敬感他朋友。虽然在马太福音中有个弟兄啊就讲，哇，看主耶稣真，你看连犹大这样，主耶稣还什么，主耶稣还是他对他的那份还是从朋友的角度。当然了，这一点呢后来我去查了查呢，其实马太福音中好几次讲到用到这个朋友的时候呢，基本都用在负面。但不管怎么样，可以说主耶稣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我们知道在约翰福音中知道，在这之前都替门徒洗脚，主耶稣有没有替他洗脚？我想主耶稣有没有替他洗脚？我想主耶稣也替他洗脚。所以主耶稣没有半点对不得犹大的地方。所以说主耶稣一直在当中，他不像一个世人，哇，我知道你要出卖我，好，你要出卖我，那我也就给你几下子。主耶稣没有。所以说这是到了这个时候，当他蘸饼的时候，如果我们读约翰福音13章的时候，蘸了一点饼递给他，后面27节说什么？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这是圣经第二次讲到撒旦入了他的。第一次路加福音是讲到他要卖耶稣之前，第二次讲到这个。我的感觉中，虽然神早就知道犹大一定会出卖他，但从神对人的关系来说，什么？说你说的是，这是什么？这是提醒你。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时候犹大如果是悔改了，哎呀，他里面点亮了，哇哇哇，哎呀，主耶稣这么说，我是什么提醒我？我是怎么样？我怎么能够卖他呢？如果他里面有点感觉怎么样？这个时候他可以不卖，对吧？所以这是第二，这是可以说是犹大最后的机会。犹大错过了这个机会，他就卖出了，没有办法不卖了。所以说这是讲到犹大。那么在接下去，他们接下去就讲到薄饼了。讲到薄饼，26节到30节，讲到薄饼，讲到那个呢，也是关乎我们今天的薄饼聚会。那么那个时候叫做最后的晚餐。那么最后的晚餐呢，是两件事发生在一起的。最后的晚餐可以说是逾越节那一次的最后一次的过逾越节，最后一次逾越节的晚餐。那么同样那个时候呢，也是新约可以说是薄饼聚会雏形的第一次。所以这一次的是承前启后的，是表明宣告旧约逾越节已经结束了，因为那只是影儿，那个什么真实的就要来了。所以那天晚上是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最后一次的逾越节那个影子，第二个是主的真实的晚餐，主的真实的筵席。那我想我们也过去交通过关于薄饼聚会也在很多的时候有些弟兄姊妹称它为圣餐。我想我们有几点的复习。那么从路加福音这里说是为的是纪念我，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是为的是纪念我。所以我们薄饼聚会，我们这里可能我们不是每个星期薄饼，那么按照主的吩咐，我们要常常纪念他。那我们应该呢是更频繁的来纪念他。但是如果说我们今天我们一个月有一次这样的薄饼聚会，原那个中心是谁，向着谁，是为着是纪念我。我想这是两个部分，一个是纪念主，第二个是讲到只等到他再来。如果我们读哥林多前书11章10章后面和11章那个前面讲的都是关于主的晚餐、主的筵席。其中哥林多前书10章和11章分别讲两件事，一个是晚餐，一个是筵席。那么在这里他也是讲到 直到我在父的国里。那也就是说有两个，一个是纪念主，纪念主是回顾，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还有一个是叫直到他再来，就是前瞻。那么在回顾的当中，最重要的一件是表明什么呢？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到是表明主的死。我们都知道死是一件羞辱的事情，今天人死了都要把它埋起来，人死了都要拿块布把它遮起来，但是主耶稣的死怎么能够表明呢？怎么还能够把它陈列出来呢？因为主耶稣的死不一样。人类历史上这一次，当我们每次薄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实在要看到，一个是看到主耶稣的爱，他这样的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他的宝血流出，最尊贵的脉中流出这样一个血，为我们的罪过啊，来流血。我们也是要实在看到主耶稣做了一件不得了的事，他死里复活，也就是说第一次有这样一件事，在宇宙中生命吞灭了死亡。那也就是说这一个的死可以陈列出来的，别的死都是羞辱的，这一个的死是什么？通向荣耀的一个死。所以这是个表明他的死。那么讲到只等到他来，所以我们薄饼聚会的时候，我们心中都是在的盼望主耶稣不光是怎么样哦，我们今天纪念他，主耶稣我们今天原来要下地狱的，今天我们哦不下地狱了，我们上天堂了，不，我们只等他带了再来。我们知道神有个荣耀的计划，当主耶稣再来，那个计划什么？这个计划就临近了。那么这是一个点。那么另外他这里是讲到了讲到了几个事，讲到了几件表记之物，一共有几件呢？三个。我们有的时候说两个，实际上严格说呢是三样。第一个是身体，那个身体我们知道主耶稣的身体为我们裂开，但是只是吗？一定是一个的饼，一个的饼代表主耶稣的身体。但是当讲到身体的时候，我们不能光看到主耶稣的身体。圣经告诉我们一粒麦子死了就结出很多的籽粒来，所以说因着主耶稣的这一个的死，就什么？有很多的籽粒结出来了。所以这个身体原来是主耶稣肉身的一个身体，最后变成怎么样？有一个奥秘的身体，也就是教会，是基督这个属灵这个奥秘的身体产生了，但是还是一个饼，我们还是在一个的饼中。所以说身体是有个一。当我们在薄饼聚会的时候，我们特别要想到，我们虽然是那么的不同，我们之间可能有分歧，但是我们是一，并且这一个的一粒麦子落到地里死了，就结出死粒来。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做了一个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一个是他死我们也死，我们的旧人就死掉了，第三个是释放了生命，让我们有个新的生命。所以这是身体。第二个是血，圣经告诉我们，如果利加福音告诉我们是立新约的，这里告诉我们立约的血，立新约的血，耶利米书31章31节讲到新约。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血的一个目的，当然是赦免我们的罪，当然是打通了一条冲往神面前的这条路，但是血里面有个重要的目的，是叫做立约的血。我想当讲到血的时候，我们实际上特别是要留意到这个的血。今天我们能够来到父神面前，唯一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立约的血。到了永远之中，这个血还是，如果我们看希伯来书12章的时候，在将来这个总会中，这个主耶稣的血还是在那边要成为纪念。今天你能到主前，不是因为你今天有什么好，不是因为你今天早上多读了点经，不是因为今天早上你多祷告了一会儿，不是因为你今天多做了一点好事，不是因为你今天比昨天好，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没有其他的凭据，血是我们永远的凭据。那么当讲到血的时候，我们这个血到底是什么意思？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个杯。那么杯呢，我们也不能忘记，这个杯是代表一个福杯，代表所立约这样一个福杯。那个是多少杯呢？是一个的杯。所以在薄饼的聚会中，应该是从一个的杯来的。这个杯也代表一个什么？交通。大家如果是经过那一个杯啊，那么有些聚会呢是一个杯啊，就是大家喝的。有些聚会在一个杯中，大家拿一个小池子啊那样的喝，都表明什么？是在一个的，借着这一个杯，都在一个的交通之中。所以我们一个是纪念，同时薄饼聚会也是什么？也是在交通。我们跟神有交通，我们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再一次借着主所做成的，进入这一个的联合，跟他有份。那么最后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呢？薄饼聚会我们达到的目的是一个属灵的时机。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的薄饼聚会 或者我们所说的圣餐，我们只是一个仪式，我们只不过来过一过一个场。在薄饼聚会中，神有一个恩典要给我们，我们根本就很多时候没有拿到。今天在薄饼聚会中，神要得到他一个敬拜赞美，主也没有得到。今天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把那一段的经文我们真的放在心中，我们今天走过场而已，我们今天行事而已，神也没有得到什么，我们也没有得到什么。那这是我们在神面前，实在要在神面前，我们在神面前要仰望，要求神实在来怜悯我们。那么有些人在就是这个当中，有些人说天主教有些人是过过场而已，那叫做一个仪式。那么也有些人呢反过去，哎呀，他说薄饼聚会为什么呢？就像天主教里面说，这原来是一个血，这原来是个葡萄汁葡萄酒，这原来是一个薄饼，但是说被那个所谓的那些圣职人员他一祝福了，他说这个就变了，这一个饼啊就变成真的是主耶稣身体了，这个血啊就真的变成主耶稣的血了，你一吃啊你就真的等于是吃了这个饼喝了那个血了。这也是错，神根本没有讲这个会变，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既不是仪式也不是一个变化，我们是什么叫属灵的实际。当我们进到薄饼聚会的当中，当我们看到这表记之物饼和杯的时候，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工，我们里面就发生了一个感动，我们里面这个灵性就起来了，我们就跟神之间有了一个灵接连接，我们里面就情不自禁的我们要来赞美主。这是什么？这是借着外面的表记之物圣灵做工，让我们达到一个实际。我相信非常可惜，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个经历，我们只是看到一个表记之物，或者说我们就像天主教里面啊，跑到那在天主教里面，哦，我们真的是吃，真的是领了饼，真的是那个。那么其实啊，就像弟兄说，主耶稣的血不是指他流的那个的血，今天就是说我们说吃他的血，喝他的血，吃他的饼。那么就是说啊，如果主耶稣那天被钉在十字架上，如果你是个在现场的人，你今天去尝了他那个血，那个物质的血，对你有没有用？对你毫无作用，这个血根本帮不了你任何的忙。所以天主教说这个血就是那个血，是没有意义的。是什么？这个血是有属灵的价值。好，那么就是关于讲到这个血。那么他这里呢也特别是讲到是直到在我父的国里。我们知道在其他的福音书中重点是讲神的国，我们知道讲到神的国的时候比较注重的是讲到进入神的救恩，进到神的范围之中，但讲到父的国的时候更注重是国度。所以这里不太讲纪念我，这里是讲到什么？这里更讲到是国度，因为马太福音讲到主耶稣是王，而且这里更强调的重的是什么呢？是讲是罪得赦。所以马太福音我们刚才讲过一个也比较重的一个是主耶稣是我的百姓从罪里面被救出来，所以这个是关于最后的晚餐。那么接下去呢，主耶稣就要预言了，要预言那些门徒们。那么他说呢那个他预言的话从哪里来的呢？如经上记着说是从撒迦利亚书13章第7节。那么我觉得当我是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马太福音里面讲的非常多应验应验应验应验，主耶稣是王，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但是我们读马太福音每次都到应验的时候，我们不能少读。我们很多时候读马太福音一看，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然后去找圣经哪里记载，哦，旧约撒迦利亚13章第7节果然这么讲。好，那么如果只是这样看的话，那都是负面的东西，羊要分散啦，怎么样怎么样啦，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每次当我们圣经告诉我们经上应验的时候，我们去看那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要看上下文。等要讲到撒迦利亚13章7节是负面的，但讲到13章再往后读2节第9节，他我们要熬，主耶稣我要熬炼你们，然后有一天你们必要求告我的名，然后我要说这是我的子民，他们也要说耶和华是我的神。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我们读27章5到10节也是这样的意思。当主耶稣说这些都要应验的时候，我们不光要从负面看，对，主耶稣要应验，要被门徒也要软弱，主耶稣要被钉在十字架，但是应验的背后不是应验那一句，整个都要应验。有一天什么？只有一天这些离弃神啊，或者这一些让主耶稣被弃的这些的人，有一天什么？ 要回来。所以讲到应验的时候，我们要看上下文。而且这里主耶稣特别告诉他们说，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主耶稣为什么要讲这一个？我觉得啊，门徒们啊，主耶稣讲的所有的话，主门徒们最听不进去的就是复活两个字。主耶稣讲要死啊，我讲了后，后来门徒也知道了，知道死了，也让他死了，所以门徒都跑掉了。门徒我觉得复活两个字门徒从来就没听进去，所以他说我要复活，你们要往以先往加利利去。什么意思？加利利是什么地方？加利利是门徒被召的地方。主耶稣这里告诉他们，我要复活的，有一天门徒你们都要软弱的，不要怕，你们在救人中你们只能软弱，但有一天我要复活的。当我复活之后，你们信了我之后，什么？我的复活的生命要到你们里面，这一次什么？你们就刚强起来了。所以你们之前第一次在加利利呼召你们，凭着你们本性想跟随我都跟不了，但是我复活之后再到加利利去之后，怎么样？你们要被重新呼召，你们的呼召要被更新，那次的呼召要我要在你们这些人当中要成就我的事。所以接下来说门徒那个彼得他没有听懂吧，彼得一定没听懂了，但他知道主耶稣讲什么羊就分散，什么众人为你跌倒，他这个知道，跌倒他知道，复活他不知道。他说我永不跌倒。那我想你要为你跌倒，众人为你跌倒。今天很多的人跌倒不是为了主跌倒，今天很多人在世上是啊吃喝嫖赌，为了犯罪都跌倒。那个这个跌倒是比较低的跌倒。主耶稣说什么？为我跌倒。圣经中有没有谁为主耶稣跌倒？那么失禁的约翰为主耶稣跌倒。因为为什么？是主因为是什么？因为主耶稣你就是失禁约翰，他不是那种什么吃喝嫖赌，他是有崇高理想的人，他是有崇高属灵的理想的人。所以当时主耶稣弄了半天，我原来以为你要带领我们怎么样怎么样，搞了半天我下在监里，你要不救我，不光如此，不救我还算了，你也没有显出什么真的到地上来要做什么，这叫什么？为了主耶稣跌倒。今天我们不该为那些负面的肮脏的事情跌倒，我们今天不该为主耶稣，今天神放在我们身上有些的事情我们不能明白，有的时候我们就软弱了，哎呀主啊，看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今天我们不能为主跌倒，主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所以这里呢，主耶稣是这样说，永不跌主耶稣那个彼得说为你跌倒，我却永不跌倒。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要讲复活？主耶稣早就知道，在那么的黑暗中复活就是一个的光。那么这里仿佛就说施洗约翰是个很好的人，但是没有复活的生命，为着主要跌倒。那么这里说你是门徒啊，你跟着我三年多了啊，不光是彼得，这里说众门徒都是这样说的，你们是门徒，你们没有我复活的生命，你们怎么样？你们只有跌倒。门徒们信不信？门徒们当然不信。门徒们觉得我们怎么会跌倒呢？我们这个爱你多爱你，好，你不相信就试一把。什么试呢？后面就是克西马尼了。克西马尼最后也是说，你们的灵固然愿意，你们的肉体软弱。你不相信还不要说跌不跌倒，我叫你跟我一起祷告你们都要睡觉，你们这太差劲。那么就是除了复活的生命来说，还不信吗？你看看后面还有什么呀？哎，门徒真的不信。我相信彼得是个特别不相信的人。彼得他肯定想，我既是克西马尼，我睡着了，我有暂时的软弱，但主耶稣我要秀你一下，我是个勇敢的人。什么勇敢呢？看他们来抓他了，最后的话有一个人拿出一把刀来，把那个大祭司普人的耳朵削。这个人谁啊？这个人就彼得吧。约翰福音十八章就是彼得。彼得就是不相信。什么？你说我不行，我跌倒，对，我可以睡一小觉，我那时候累了没办法，我要告诉你主耶稣，我可以为你拼上老命的。好，你们不相信，那主耶稣说不相信，不相信那就试试吧。主耶稣允许人跌倒，也允许彼得三次不认主。为什么？要让你认识你的肉体。我们知道当以色列当神将律法给他们的时候，以色列怎么说？哎，这些东西我们都能遵行，都能遵行，神说你们都能遵行，好，那你们遵行遵行看吧。过了不久怎么办？以色列人就去拜偶像了，去拜金牛犊了。所以神说看你们这些肉体不行，只有怎么样？待我复活以后 要在你们以先往家里。我觉得这句话三十二节是二十六章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啊，三十六章看起来都是很灰暗的，都是很灰暗的东西。你知道为什么玛利亚他们为什么有一个教会的雏形？他们为什么能够要像出这样的爱心？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出生命的角度看，十二章讲到玛利亚他们奉献，十一章讲什么？拉撒路死里复活。神在那天有意思的，为什么教会这个雏形能够产生，能够对神有爱的奉献，能够服侍主，能够有见证？因为前面有什么？有第十一章的死而复活。所以这里是什么？关键是主耶稣要死而复活。好，你们不相信，主耶稣就允许你们软弱，允许你们失败。那么失败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三卷的福音书呢又更详细的记载，主耶稣在克西马尼院那个的经历是非常不容易的。这个时候说要用天使，路加福音说天使来加他力。什么叫天使来加他力？就主耶稣他是一个人，完全的人，他没有用他半点是神的那些的能力。他如果有神的能力来对付这些幽暗，对付那些黑暗，他非常容易。主耶稣完全是站在人子的地位，汗珠如大雪点，彼得告诉我。而且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俯伏在地祷告。主耶稣一辈子祷告了很多次，那这里有一个字他漏了，是他的脸是贴在地上。哇，我们想象如果在克西马尼园那些的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主耶稣他从一个人的角度，有些弟兄说啊，那个时候他的压力到了极点，已经到了极点了。他的脸这个俯伏不光是谦卑的意思啊，这个俯伏我想他当初是非常的难受了。圣经不断告诉我们他几乎要死了，那他那个时候不能死。你知道魔鬼怎么样？这个时候就把他，如果这个时候他被魔鬼弄死掉了，最后他承受不住了，好了，他没有办法承我们救恩了。所以这个时候他伏在地上，他一定要靠怎么样？他要靠父神的这样的一个的能力，父神的这样一个恩典，甚至天使要跟他加力。这个时候主耶稣可以说，如果这个时候稍微有一点的闪失，我们全部都完了。我们不要觉得他十字架上很，他如果没有克西马尼这个经历，他到十字架其实很勇敢上去。我相信克西马尼那个时候他是相当的不容易的。所以他这里啊，他这里他说，他对他便对他们说，我魂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他不是心里，我魂里。我们的主耶稣他在肉体上他被钉死痛苦，但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魂里也是痛苦的。他在十字架上还要受羞辱。那不光如此，主耶稣灵里也是痛苦的。我们都知道主耶稣灵里最痛苦的什么时候？是在十字架上父神要掩面不看，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不光如此，如果我们仔细读圣经，读约翰福音，讲到灵里的时候，讲到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一章三十三节十三章二十一节的时候，讲到主耶稣灵里悲叹，灵里忧愁。主耶稣照理是在天上他要得荣耀，但在地上他不光肉体，他魂里他的灵里一直被压制。如果我们读诗篇二十二篇十一章到十一节到十三节，那个时候可以说撒旦邪灵黑暗的权力更是让他的灵里面是非常的受压迫。那主耶稣就是他全人都是为我们这样的摆上。而且宝贵的是什么？他跟神说，父啊，倘若可行。我们今天以为倘若可行啊，什么叫倘若可行？就可以的，我们今天以为是可以 allow， 如果允许，如果父神允许的话，就求你叫这个杯子离开我。里面不光是这个意思啊，里面什么意思啊？这个可行，这个行啊不光是可以不可以的意思，这个行啊是能不能的意思。比如说父神，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办法，不是可行，不是可以不可以，如果父神你还有其他的办法，但是你就跟我说一定要由你来钉在十字架上，哪怕有其他的办法，当然我们知道没有。那主耶稣也说什么？我也愿意顺服。所以说对他来说没有别的意思。如果说这个时候父神说，你今天不钉十字架了，过二十天再钉吧，那主耶稣说什么？好，那我就过二十天。对他来说这个碑还不是十字架，对他来说这个碑是父神的旨意。对他，主耶稣在地上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还不是钉死在十字架上，主耶稣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愿意的，我们知道被打死殉道的人有很多，对不对？有很多人。当然主耶稣这个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瑕疵的羔羊，他能够替罪，这不错。但还有一个点， 主耶稣是存心顺服。羔羊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存心顺服。在人类的历史上，在宇宙的当中，最大最坏的东西，这个罪的本身是一个悖逆。主耶稣要除去悖逆，所以他每件事上都顺服。父神说，犹大这个人虽然一塌糊涂，你要把他带在身边，好，那我就顺服。父神说，现在就让你钉十字架，他就顺服。我们知道他说愿父的旨意成就，主耶稣他有自己的想法的，他的想法有没有错？今天我们的想法都是错的，我们都是罪人。主耶稣的想法，他本身的想法是没有什么，罪的，他本身的想法也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他说愿意父神的旨意成就，如果可行，但你要我这么干，我就这么干。好了，那个时候呢，神对人有要求了，他跟彼得说，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对人的要求高不高？不高。说你们要警醒，片时不是很长时间，也许一个小时，很少。但这里告诉我们说肉体却不成。我想问，如果主耶稣要他们警醒片刻，我问你，他们这些人有没有可能警醒片刻？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主耶稣说你们要警醒片刻，他们有没有？主耶稣说你过来，彼得在海面上，彼得说你过来，主耶稣叫他过来，彼得就可以走了。我相信在这个时候，如果他们真的是什么，真的信主耶稣的话，他们可以警醒的，但是他们不可能。为什么？他们之前的肉体非常大，所以说你说我们跌倒，我们不可能跌倒。在他们里面是怎么样？他们里面还是凭着肉体，他们根本没有接受主耶稣的话，所以凭着肉体，他们哪怕想都没有办法。如果我们看其他的福音告诉我们，他们为什么睡着，他们是因为忧愁。所以他们真的听主耶稣的话，主耶稣说我要复活的，他们里面亮堂起来，也许不会睡觉，但是他们里面在天然的人，在老我的当中，在救人肉体的当中，主耶稣讲的话他们也信不过来，主耶稣我要复活他们也信不过。好，然后呢，主耶稣你们要等，他们还是凭着肉体，所以没有办法。其实这几个人是最厉害的人，门徒要比其他人厉害，而且这几个门徒又不一样，这三个门徒啊是不一样的。这三个门徒他们是见过主耶稣是让人复活，像雅鲁女儿什么这些登山变相怎么样，他们也见过，所以他们是最有条件的，他们都清醒不了，其他人都别谈了。还不光如这三个里面啊，肉体很强，这三个人肉体非常强。那么约翰和雅各为什么肉体强呢？说他们是雷子啊，他们动不动就要发火的，他们脾气非常强。彼得我们不要说了，他肉体，所以主耶稣说啊，你们以为行，你们有本事试试看，最后怎么样？他们都不行。但是主耶稣知道不知道？主耶稣知道。所以马太福音的反复记得，你们这些事情我也知道，你们会不你们不会醒过来，我知道你们这些人都会睡着。所以是怎么样？主耶稣圣经不断告诉，如果约翰福音他说主耶稣知道将要临到自己的一切事，这很宝贵。我们一看主耶稣知道临到一切事什么？哦，他知道被钉在十字架，不是，什么叫一切事？主耶稣知道他会被钉，他知道他会被埋，他知道他会活，他知道他会升天，他知道他会进荣耀，他知道门徒会软弱，但他知道有一天教会会建成。所以在整个的当中不断的显明是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是王，主耶稣是主耶稣是圣的儿子，是王啊。我们时间没有了，那么讲不完了，那我下面是讲一点。当那个时候到了，他说话之间时候到了，主耶稣不躲的，主耶稣让他们被抓。但这个时候彼得去削了他的耳朵，什么意思？这里有一个点，一个告诉我们彼得怕不怕死。彼得没有像我们想象以为后面三次不认主那么的怕死，他怕死怎么可能这个时候拿起把刀去削呢？他不怕死。那么这里告诉我们，有一个罗马书七章到八章告诉我们，有一个律，肉体表面看不是那么不行的，肉体不是一点事都干不了的。如果肉体一点事情都干不了，我们早就不靠肉体了。问题是肉体可以干点事情的。彼得这个时候怎么样？看我在科西玛尼睡着了，现在精神来了，精神怎么样？我拿起一把刀来把它削掉。肉体是可以逞能一段时间的，但是就像一个弟兄说一个比方，今天你要对付罪，你要对付死亡，今天手里有个20磅重的一个东西，你今天手举起来，你能不能举起来？你当然能举起来。好，你能举多久？你能举10个小时吗？你举不了10个小时了。所以肉体有的时候什么， 在一下子一冲动的时候可以的，你把一个二十磅，你不要二十磅了，这五十磅一百磅你都能取，但你二十磅能取多久？慢慢慢慢，最后什么？肉体一定失败，罪恶一定成，一定赢，这是一个点。另外我问你，主耶稣当初他肉体做的那件事干什么了？这件肉体事是成就主耶稣要做的事呢，还是成就了魔鬼要做的事情？魔鬼。今天如果我们有肉体弄了半天，你逞一逞能，最后什么？如果他真的把大祭司都杀掉了，主耶稣不钉十字架了，这个父神的旨意都不能完成了。不光如此，他这么一做啊，你知道他那么一做做了一件很坏的事情啊。后来被审判的时候啊，这个犹太人啊就告到比拉多那边，就说哎呀，这帮人都是谋反的，他是要做这个王啊。好了，比拉多有什么？比拉多就抓住你的把柄，看看看你下面那些门徒怎么连大师就抓他，是拿起刀来去砍他。好了，人的肉体不光成就不了什么事，弄了半天什么，你能够成一等勇敢，最后都什么，都是替魔鬼办事。但主耶稣显出他是王，主耶稣这个时候怎么样？他温柔，他是和平之君，他就像骑驴君那样，他是王，他就怎么样？还我们知道别的不清楚，他还把对方的耳朵治好。你看主耶稣多柔软，你们来用刀用枪来对我，主耶稣什么？我是一个和平的王，我是一个奴仆君王，我怎么样？我还帮你医治好。你看，不是外面的王，这是一个王里面的一个实质显明出来。主耶稣将来做王是做什么？他不光治理，他供应，他照看，他照顾。所以在马太福音中不断的显明主耶稣他就是王。十一点了，我们结束了。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你的话实在是丰富，主，我们很多时候都读不完，但是我们实在知道，即使我们二十六章读完了，主，我们你还有很多的丰富等着我们去领受。主，今天我们读一点点，主，你呢在这一章中你还有很多的话，主，要靠我们一辈子，主，我们来去领受。主，但愿主你的话主能够来吸引我们。主，但愿我们这些人，主，我们实在不在肉体中活着，主，我们实在知道主你是王，主，愿你在我们生命中掌权。主，当你掌权的时候，主，你的复活的生命，主，在我们的身上要实在的要显明出来。主，你是王，虽然人可以弃绝你，虽然宗教可以弃绝你，虽然你的门徒都可以弃绝你，但是有一天主你说，主，你要再来。有一天主，地上的国要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有一天主，那父的国，主，那存到永远的国，那新天新地，主，你的永远的心意要成就。但愿你这些话主来激励我们，主，当我们不断的纪念你，主，我们也只等到你再来。主，但愿我们这些人在地上每天是在存着这样一个心，主，我们天天的依靠你，天天的主被你扶持，主，天天的被你加力来奔跑我们这一生余生要走的路。谢谢我们的主继续带领我们的下面的聚会，我们是在说一切的聚会奉你名，你作王掌权，你也负完全的责任。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祷告，祝福我们其中每一位，奉耶稣基督圣名， Amen。Thank you.